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89回。现在的人族可是魔影重重，实在不是什么太安稳的地方。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呢却也只能无奈的飞遁不停着。而同一时间，人族的天渊城中城头之上，一对对人族修士呢正站在城墙之上，拼命的催动手中的宝物，向城头近之外的魔族大军猛攻不停着。一场激烈异常的大战正在上演着，差不多的一幕在人族其他地方，甚至于更远的妖族之城也同样上演着。最近一段时间呢，魔族大军一下子变得凶猛异常了，开始对两族众城不惜损伤的发动了一波波的强攻起来，让人妖两族的人手一下子大为损失起来。不少中低阶存在啊，都在激战中纷纷的陨落而亡了，甚至于呢，化神以上的高阶存在也开始出现了成批的伤亡，这让两族神经一下子绷得紧紧的。这按照以前魔劫爆发的惯例，这些城市若是真的抵挡住了数年的魔族大军强攻，再往后的话呢，就应该是安然无事的。故而这些城市自然也是拿出了所有的手段，是苦苦的坚守不出，大多呀寄希望于那一丝曙光的早日到来。但是谁也不知道的是，在人妖两族交界处的一个神秘的岛屿中，十几名人妖两族的合体存在正坐在一处被重重禁制包围的殿堂中，肃然地商讨着某个极其隐秘的事情。正说古魔这一次真的打算抢占我们几族的地域，然后驻扎大军从此不走了。一名头发雪白但是双目清澈如水的老者眉头皱了起来，说道：
不止这样啊，这一次我们派往魔界的探子还发现一大批低阶的古魔似乎也被动员起来了，不久呢就要强行破界来到灵界了呀。
另外一名头顶啊留着一撮红色翎羽的中年男子也阴沉的脸孔说道：
低阶古魔这大概有多少数量啊？
不知道谁叹了口气又追问了一句。
太准确的不太好打听啊，但是起码也有十亿的数量，可能比这还多得多。
翎羽男子略微想了一下回答道：
啊，十亿？
一听这话，此地大半人呢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露出了骇然之色。
我说不会弄错了吧？那纯正的古魔在魔界也并没有太多的，十亿的数量，这几乎占据了整个魔界近十分之一的数量啊！那些魔族圣祖怎么舍得如此冒险的呀？
又一名身穿白色皮袍的老妇人目光一闪地问道：
哎，不会有错的，魔界不少古魔居住的城镇现在都已经抛弃一空了，这个数量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呢。
翎羽男子呢十分肯定地说道：
哎，看来这一次魔族是要来真的喽。可惜的是啊，虽然派了众多人手深入魔界调查，可是始终没有办法查出这一次魔族异变的真正的原因。否则的话，我们有针对的来应对，可以事半功倍啊。
头发花白的老者苦笑了一声：
哎呀，魔族这次入侵我等的真正原因，似乎只有那些圣祖才知道，一般的魔族尊者只是听信从事而已啊。否则当初对冒险生擒住的魔族尊者冒险进行搜魂， 也不至于丝毫相关的情报都没得到的。
白色皮袍的老妇人缓缓地说道，似乎大感遗憾呐。
哎呀，不管这魔族因为什么原因才有这番野心，但是我等几族绝对不能让他们如愿的。我们准备的几个后手现在都在同时进行了，甚至于其中两个已经完成了大半，应该足够重创已经降临的魔族大军了。甚至一些魔族圣祖本体降临灵界也改变不了什么的。唯一麻烦的是，我们得到的情报确认下来，这一魔族三大始祖似乎会一同降临下来。如此一来，即使我等几族的大成一起出手，恐怕也多半不敌的。听说魔族三大始祖每一个都是存活数十万年之久的老怪物，距离飞升的成为真魔般存在，那也不过只有一步之遥而已啊。
绿衣男子呢，眉头紧皱之下，说出了一番让其他人心头一跳的话出来。
魔族三大始祖可都是渡劫期的上古老魔呀，不要说我们几族，恐怕整个灵界都没有几个人敢说可以胜过他们。哼，有的话也只有那些大族供奉的真灵存在，这才可一战。我等几族在灵界算是弱小的了，又上哪儿找真灵存在前来帮忙啊？而若是没有对付三大始祖的方法，即使用前边手段击退了魔族大军，我等几族的败退，我看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吧。
老妇人喃喃地说道，其他人呢互相看了一眼，脸色也都有些难看了。
诸位不用这般发愁，当初莫简离大人离开圣岛的时候说过要去找其他几族的大臣来想办法应对此事的，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说不定啊已经有了办法了。
一名呢始终没有说话的白净男子突然淡淡地说了一句，
秦道友，我等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啊。
灵玉男子一听此话，神色一惊，急忙问道，其他人的脸上呢，也都露出了又惊又喜的表情。
哈，这件事情嘛，只有我和洛兄知道，当初莫前辈特别叮嘱不要轻易外传的，故而也就从来没有向其他道友提及过的。现在嘛，似乎已经到了不说不行的地步了。
洛兄，此话可是当真？
不等灵玉男子追问，老夫人就转头向那白发老者急切地问道，
呵呵，哎呀，寻道友，此话不假呀，莫前辈离开的时候的确向我二人交代过此事的。
白发老者微微一笑，点头还就承认了下来。
哎呀，太好了，莫前辈如此一说，应该心中早有了对策才是啊。
哎，看样子我们这次魔劫应该最后还是大有希望取胜的呀。
一时之间呢，这殿中众人大多心中一松，并窃窃私语了起来。
好吧，下面在讨论具体安排之前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一下的。前一段时间离开圣岛前去抓黄粱石林的那黑羽道友已经陨落掉了。据圣皇城派出协助的天蟾所说呀，他们当时已经取到了黄粱石灵才分手离开的，和黑羽就此一去，本命牌就毁掉了。
灵羽男子的话题一转，凝重地说道，其他人的神色也都是一沉。
啊，
黑羽上人可是合体中期修为呀，一身神通实在不弱，这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出事呢？难道说这里面另有什么隐情不成吗？
白净男子目光一凝，有些怀疑地问道。
隐情应该不会啊，黄粱石灵虽然珍惜，但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太大用处的。而且天蟾道友也提到了一个人证，当时呢协助他们取得石灵的还有另外一名偶遇的合体期道友，
据说当时不是此人帮忙，他们两个人呢、还不是那般容易就抓住石灵的。
林玉男子摇了摇头说道：
人证是哪一位道友啊？不会也是圣皇城的人吧？
老妇人眉头一皱，缓缓地说道：
这倒不是的，说起此人来啊，大半道友可能都听说过的，就是那数百年前仙境进阶合体的韩立道友。
灵玉男子认真地回答道：
韩立，这个名字的确听说过的，听说是你们人族十万年才能出现一个的修炼天才，竟然数百年时间就从化神期修炼到了合体初期境界呀、
老妇人一惊，有些意外地说道：
呵呵，道友，这个消息可是过时了，现在啊，这位韩道友已经是一位合体中期的修士了。
白发老者忽然一笑，插了一句：
什么？进阶中期境界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看来说十万年一见的说法还是说少了呀。
老夫人有些愕然了，不光是他呀，其他几名同样不知道此事的合体期老怪物也是一阵骚动，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也许吧，要不是恰好碰到了魔劫的爆发，韩立道友啊，多半已经成为了我们圣道的一员了。不过这位韩道友的事情以后再说吧。英雄啊，你可已经找韩道友证实过此事了吗？
白发老者微微一笑，冲着灵玉男子问道：
我原本也想如此做的，但是好不容易和天渊城取得联系之后，却发现呢，这韩道友已经下落不明了，失踪的时间呢，似乎正好和黑羽天蟾他们行动的日子恰好重合一起啊。
灵玉男子呢苦笑了一声，有些无奈地说道：
失踪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白发老者脸色一变，神色有些难看了。
听天元城那边传来的消息，韩道友在救援倚天城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从魔界降临的魔族圣祖化身，这才下落不明的。但是呢，我仔细核实过天蟾道友和天元城的消息，韩道友应该从魔族手中啊逃掉了，然后才遇到了天蟾和黑羽二位道友。但是三者抓住石灵分手后，除了天蟾呢，顺利的返回了圣皇城，其余二人呢，却似乎都出了意外啊。
灵玉男子讲道：
以这位韩道友的天资，以后说不定也有希望进阶大成，这若真的陨落掉了，可真是大为可惜了呀。不过我等存在原本就是逆天而行的，提前陨落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更何况此时还正是魔劫爆发时期呀。
老夫人叹了口气，似乎是真觉得大为可惜了起来。
若是韩道友真出了意外，只能说他福缘不够了。不过这和黑羽的本命牌毁掉不同啊，韩立道友并未在天元城留下本命之物，这他不好真的判断他的生死的。但是不论黑羽如何陨落掉的，更关键的是原本已经到手的黄粱石灵一同消失不见了，没有此物，我等苦心准备重要一步可就没有办法完成了。这可事关我等两族生死的大事，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掉啊。
灵玉男子呢目光一闪地说道：
哎呀，这倒真是没有办法拖延的呀。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再找到一只黄粱石灵的？除了黄粱石灵之外，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呢？难道当初没有准备另外的后手？
现在众人一脸之下，
瑞思亮就纷纷开口说道：
这黄陵石灵，天地灵物，哪儿是那么好找到的呀？眼下这一只啊，也是早有了相关的消息，才让黑羽上人呢亲自离岛去办此事的。至于替代物品，我们当初倒的确准备了几件，但是如此一来呢，那手段威能啊，不免会被削弱三分。最后是不是还能够达到我等想要的效果，这都是不好说的事情啊。
灵玉男子先是摇了摇头，又点了一下头说道。一听男子如此一说，其他人的脸色各异啊，一时之间再也没有人开口说话了。
整间殿堂啊，一时之间变得鸦雀无声。
黄陵石灵只是一件区区小事，交给老夫来解决就行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诸位道友出力去做呀。
一个男子的声音忽然在大殿中回荡了起来，让人一听之下心神不由自主的为之一夺。
啊，傲笑前辈，是您老人家到了呀。
原本神色平静的灵羽男子呢，一听此话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神色狂喜的大叫道。几乎同一时间呢，大殿原本紧闭的大门忽然的从外向内的一推而开，并从外面一前一后的走进了两个人。
前面一个人呢，一身银袍，乌黑长发直披腰间，
是一名面若处子的31岁的男子，脸上呢带着淡淡的笑容。而后面一个人呢，身材婀娜多姿，肌肤雪白如玉，背后同样挽着一头笔直长发，却银光灿灿，宛如纯银打造一般，竟然是一名容颜惊人美丽的银发女子。
拜见傲笑前辈，恭迎前辈降临圣岛。
大殿中原本坐着的白发老者几个人呢，一见到前面男子的瞬间，脸上先是一惊，随之呢，同样的流露出了激动之色，一跳而起，恭恭敬敬的冲前面的男子深施一礼说道。其他一干原本呢惊疑不定的合体老怪，这才再无任何怀疑，同样惊喜交加的也上前拜见一番。这个男子呀，居然就是妖族唯一的大成期存在，那名呢威震妖族多年的傲笑老祖。
好了，都起来吧，你们中的一些人曾经见过老夫几次，有些却是头一次相见，不过都无需多礼啊。
长发男子冲众人一摆手，微微一笑的说道。
前辈说笑了，来，您老人家先请上座。
白发老者一笑，急忙将最中间的位子让开了。
好了，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傲笑老祖点了点头，抬腿一迈步，见那众人呢只觉得眼前一花呀。长发男子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现在了座位处，并不慌不忙的坐了下来。那名神色冰冷的银发女子也走进了大殿当中，并无视其他人诧异的目光，缓缓的站到了傲笑老祖的身后处。
这位道友是？
白发老者神念一扫啊，自然就看出了银发女子是一名妖族修士，还有炼虚后期大成的修为，不禁有些疑惑的问了一句：
哈，这是老夫的孙女儿玲珑，诸位虽然说没有见过，但应该听说过的吧？
傲笑老祖不在意的回答道：
啊，什么？原来是玲珑仙子，哎呀，这可真是失敬了。
白发老者脸上一丝诧异闪过，但是客气异常的说道：这女子呀，正是和韩立当年在人界一别千年的银月。
当然了，此时的银月和当年的银月又有一些不同，而是融合了分裂之魂，拥有了真正完整元神的银月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0回。
《修仙传》第1290回。 殿中其他人呐，知道银发女子的身份之后，也都露出了意外的表情。作为人妖两族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圣斗，对统帅妖族的七大妖王，一切自然密切关注的。作为天魁狼王之妃的玲珑仙子，曾在人界啊被封印多年，并且呢返回灵界后和天魁狼王变得不和的传闻，这些圣道长老或多或少的都是听说过一些的。如今蓦然见到这位传闻中的狼王之妃，不少人呢都神色有些怪异了呀。银月对着一切视若不见，只是站在了傲笑老祖身后，略微点头，一言不发。
傲笑前辈，你老人家怎么会突然降临了圣道？不知道前辈渡劫时损耗的元气可已经完全复原了呢？
灵羽男子冲傲笑老祖垂眉低首的问道：
我当年渡劫时曾经折损了一些元气，但是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息，已经无事了，否则的话，老夫也不会露面呢。至于为什么要到圣岛来，自然是莫道有相邀之故啊。
傲笑老祖淡笑着说道：您老人家已经见过莫前辈了，那太好了，他老人家当年离开圣岛之后，也和前辈一般的消息全无起来，这让我等十分的担心呐。白净男子闻言的脸上流露出了大喜之色，
他年纪还没有老夫大，有什么可担心的？好了，废话老夫就不多说了。这一次我说莫道友之托来圣岛，一来呢替他传几句话，二来是要坐镇此地一段时间的。
傲笑老祖嘿嘿一笑的说道：
哦，我等静听二位前辈吩咐，不知道前辈有什么事情需要吩咐我等的？
白净男子心中一凛呢，恭敬地问道：
莫道友最近得到消息，圣道现在位置似乎被魔族知道了，虽然以魔族现在的力量还没有能力攻下圣道，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多加小心的，否则的话，以圣道在两族中的声望，一旦真的出事，对我等士气的打击绝对是毁灭性的呀。
傲笑老祖清秀异常的脸孔之上现出了一丝凝重。
啊，圣岛位置又外泄了，不可能吧？这前不久圣岛才刚刚传送过一次，改变了藏身的位置，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再转移了呀。
不少人脸色顿时大变，有人一下子失声说道：
有老夫在此，你们怕什么呀？既然如此短的时间就被魔族知道了位置所在，看来圣道中应该混进了魔族的探子了。不过此事应该不难查出来，只要将目标啊放在最近进出过圣道的一干人等身上，总能将这奸细找出来的。
傲笑老祖脸色一沉，声音呢一下子阴沉了几分：
是晚辈马上就派人手排查最近进出圣岛的所有的使者。
白发老者心中一惊啊，急忙垂手答应了一声。其他一干人等啊，自然也是心中一凛呐。
魔道友，让我转达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原先准备应对魔族的几个手段需要调整一下啊。
傲笑老祖点了点头，略一沉吟，却又说出了让众人一愣的话来：
啊，这是为什么呀？这些后手正是当初莫前辈带领我等苦思冥想百余年之久，这才想出来的破解魔族大军的杀手锏呢、啊？按理说这绝无问题的嘛。
老妇人很有一些奇怪：
这件事情应该是莫道友见过灵族等几族的同阶存在之后才改变的主意，想来是在和这些异族大臣交流当中发现了原先准备的不足之处。不过放心，并不是全部都要推翻重来的，只是其中两三种啊必须重新调整一下的，我回头去找时间专门再给你们交代。
而凑巧的是，其中一个正好呢是不再需要黄粱石灵了。莫道友已经决定用另外一种天地灵物来代替此物。如此做的话，为此准备的按这个东西效果比原先只强不弱的，而替代的灵物老夫也已经亲自带来了。傲笑老祖啊，眉梢一挑，单手一翻转，手中突然就多出一个玉匣出来，并且一抖手呢抛向了白发老者。
这是？
白发老者疑惑地打开了匣子，目光往里边一扫之后，吃惊的为之动容了呀。
好了，你知道什么就行了，现在好好的收起来吧，现在这东西知道人还是越少越好啊。
不等白发老者再说什么，傲笑老祖就随意的一摆手，让其后面的话语呢一下子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其他圣岛的长老见此情形呢，纵然满腹的疑惑，却也不好再开口询问什么了。白发老者呢更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并小心的将玉匣收进了袖中啊。
对了，前辈，有关魔族三大始祖可能会降临灵界的事情，您老人家可知道吗？
老妇人犹豫了一下之后，忍不住开口询问了一句。
此事我倒是知道一二的，而且是莫道友亲自找上门来的，告诉老夫的。
傲笑老祖面色不变的回答道。见傲笑老祖如此气定神闲，殿中之人呢互相望了眼之后，心中呢都不由得一松。老妇人更是面露一丝喜色的又问道，
这么说二位前辈真的想出了应对之策了？
连一般的魔族圣祖本体降临灵界都要费偌大的力气的，更别说魔族三大始祖了，他们哪是那么容易降临的呀？现在言谈此事还为时过早，先把眼下的魔族大军应付过去吧，再考虑此事我看也不迟啊。
傲笑老祖呢竟然没有直接回答具体的东西，反而一摆手啊，轻描淡写的说道。听到了妖族这位大臣竟然如此一说，在场的合体期存在不禁大眼瞪小眼的。
前辈这么说，肯定有您老人家自己的思量了，是不是啊？
白发老者干咳了一声之后，冲那灵玉男子使了一个眼色。
不错呀，三大始祖的事情现在讨论的确有些言之过早啊。这样吧，晚辈呢还是将圣岛在准备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好好的向傲笑前辈讲述一下吧，这其中有一些无法解决，恐怕还是要前辈做主才行啊。
灵玉男子被老者一提醒，似乎恍然的想起了什么，急忙呢把这个话题给岔开了。
好啊，老夫了解一下你们的进度也好。
傲笑老祖点了点头，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首先呢，为了对付那些低阶的魔兽，我等圣岛特别培育的灵兽大军基本上啊已经培育完毕了，一些寿命较短的一次性凶虫呢也开始大量进行的催化了，预计呢再过一些年呢，和魔族决战的时候他们正好可以一用。另外为了炼制那几件玄天圣器，我等人族的炼器宗师也全都被请到了岛上，预计半年过后就可开工合力炼制这几件至宝了。这不过唯一的麻烦嘛，还有几种炼制材料还未运到岛上，他们要横穿魔族控制的几个区域才能真正的到达的，因此派什么人前去接应，这必须要好好的商量一下，晚辈建议。
林雨男子似乎呢是负责圣岛日常的一切事务，一句句的将一些情况老老实实的讲述了起来。傲笑老祖呢坐在了椅子上静静的听着，看似神色不变，但是呢目光时不时的闪过了丝丝的金芒。等老者讲完之后，大殿中的其他一些人也同样的开始站出来，向傲笑老者呢汇报一些自己负责的具体的事情。足足一个时辰过后，
殿中众人这才都说过了一遍。
嗯，做得不错，不过这些事情啊，你们自己就能处理了，不用我这个老家伙指手画脚什么的。好了，时间不早了，老夫赶了许久的路，也有些困乏了，先去休息一下。
茂夏老祖听完之后，竟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呢，反而忽然站起了身，轻笑着说道。白发老者等人听了，不禁大眼瞪小眼了起来呀。
既然这前辈困乏了，那晚辈亲自给前辈安排住处。
林雨男子最先反应了过来，急忙上前恭敬地说道，并身子一侧在前边引路。
傲笑老祖点了点头，就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
银月呢，自然也静静地跟在了后面。
晚辈恭送前辈大驾。
殿中众人这才反应了过来呀，纷纷的躬身相送起来。
哦，对了，你二人一会儿啊到我住处来一趟，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另行交代一下。
傲笑老祖呢走到了殿门处的时候，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忽然扭头呢冲众人中的两个人用手指一点，淡淡的说道。他所指的两人赫然是那白发老者和一名呢面色阴沉，极少和其他人说话的高瘦的男子。
这二人呢也是一愣，
但是不敢怠慢的急忙应声答应了下来。傲笑老祖点了点头，这才再次转身走出了大殿。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徐道友，你难道以前就认识傲笑前辈吧？
站在那高瘦男子旁边的一名40来岁的中年女子，在傲笑老祖一离开之后，就忍不住小声的向男子问了一句。
在下族中一位长辈和傲前辈是旧识，故而当年倒也远远的见过两次。
这巨型男子的脸上一丝异色闪过，口中含糊的回答道。
啊，那道友可知道傲前辈这次找你有什么事情吗？
中年女子呢眼珠微微一转，试探地问了一句。
哼，这怎么可能知道啊，在下和道友一般糊涂的，而且傲前辈并非光脚细谋，不是连洛兄一同叫去了吗？应该有些事情要给我二人单独的说一下吧。
虚性男子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中年女子见此情形微微一笑，倒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了。
这个时候殿中众人呢，在傲笑老祖走后一段时间也没有继续商讨下去的意思，当即呢在殿中窃窃私语了一会儿，就由白发老者宣布结束了这次的聚会。一干人等心思各异的纷纷的离开了大殿，各往自己的住处而去。同一时间，那位灵玉男子呢已经将傲笑老祖呢和银月引到了岛屿上的一处僻静之地，这里啊不但是岛上灵气最浓密的地方，甚至于呢还有7、8座远远隔开的独立的阁楼。这些阁楼不但精致异常啊，每一个还附带有专门的炼器炼丹室，并配备有完整的修炼密室。林雨男子呢将傲笑老祖请到了此处，让其亲自来挑选一番。结果呢，长发男子随意的指了一座阁楼，就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林雨男子自然绝不敢有任何意见呢，在安排好了一干侍女等人手之后，就识趣的告辞离去了。而傲笑老祖呢，坐在阁楼大厅的主位上，就面无表情的将数名侍女啊屏退了下去。转眼之间呢，这大厅一层中呢就只剩下了傲笑老祖和银月两个人。傲笑老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但是双目微眯，似乎在想着什么事。而银月仍然安静地站在一旁，同样没有说话的意思。以你现在的修为和我给你准备的丹药，
你完全有希望成为合体修士的，但是百余年内你一连三次都突破失败，看来不是外在条件不足啊，而是始终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心魔的缘故。若是下一次的尝试还不成功的话，恐怕以后就更难突破了呀。傲笑老祖呢，望了银月一眼，蓦然淡淡的开口了：“孙女没用，让祖父大人失望了。”银月微微的低了下头，然后轻声的说道：“你心中的一缕执念，看来很难解开了。自从你从下界返回之后，就不再理会天魁，甚至于呢，就此离开了族群，搬到我这边住下了。我呢，一直也没有问缘由，也没有逼你和天魁重修旧好，就是想让你自己啊解开心结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心结呢非但没有解开，反而被你埋藏得越来越深了。”傲笑摇了摇头，口气虽然和善，但是话语仍然能够听出其中的一丝失望之意。祖父，这当年我和天魁……银月抬头想要分辨一下，但是傲笑老祖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语：“好了好了，你不必解释什么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天魁那个小子趁我闭关的时候，竟然违背当初对我的承诺，未等你进阶合体境界，就打算采摘你的元婴之体，后来没有得逞，又暗中另动手脚，让你元神一分为二，害你啊深受分魂之苦千余年之久。至于后来他在你魂念借体下界的时候，还在逆星盘上另动手脚，让你根本没有办法及时返回灵界。这些事情啊，还要我一一都说出来吗？啊？”
傲笑老祖说着说着，清秀儒雅的面孔上忽然现出了一丝狰狞之色，并一拍自己椅子一侧的青铜把手，
把手光焰一闪，那把手竟凭空的无声消失了，连一丝的残骸都没有留下。
祖父，您老人家都知道这些事情了？
银月身形一颤，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异常起来。
你真当我老糊涂了是不是？连自己孙女受人欺负都不知道吗？要不是看在狼族一脉没有其他可以继承狼王之位的后辈，而我寿元又不长久了，也没有办法将狼族一脉支撑下去，我早就把这个小子扒皮抽筋了，他还能继续逍遥地坐在妖王位子上吗？
傲笑老祖冷哼了一声，阴沉地说道。银月听到这里，脸色却越发的苍白了起来，但是呢，口中却苦笑了一声说：“
说起来，这也不能完全怪他，我名义上毕竟是他的王妃，他在修为多年无法寸进，明知道我的原因可以帮助其突破瓶颈的情况之下，对我动些手脚，这也是难免之事啊。”“
你还为他说话？在未嫁他之前，你就已经是我们银月一族的圣女了。在那套银月功法未大成之前，一旦轻易破身会寿元大减的道理，他身为狼王怎么会不知道？再说了，娶了你之后，他身边的宠姬如云又何曾顾及过你的丝毫颜面？我看呢，自从他当上了妖王之后啊，似乎已经忘了我们银月一族才是妖狼的王族了。这一代要不是后辈实在是不争气，连一个合体期存在都没有，我又怎么会扶植一个外人当上狼王之位的？”
说到这儿啊，傲笑老祖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一层煞气，在他的眼中呢，有着很复杂的东西，仇恨和不甘一起交织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1回。